Mr. Gamer.
To buy or not to buy? That is the question.
买不啦？
到底买不买？
侬到底买不啦？
买，咋稀买？
靠西个奶！
买，
那到底买？
买，
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游戏先生买不买？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游戏先生第十一期的节目。这一期依然是我们的游戏先生买不买，然后我们这期主要评测的游戏就是辐射四。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个人吧。我是老 K。
我是游晨。
我是肉峰。
其实想问一下在座的两位，就说是辐射现在这个系列已经出到第四代了，就如果让你对于你的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度来就是评判一下，就是你最喜欢的一座，然后就是你前三名吧，辐射四代的前三名。
我的话一和二都因为年代比较久远，所以我玩的比较少。要我说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维加斯。
维加斯啊，
对，是的。
我因为其实我年纪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一二代其实都没有玩过
啊。
其实我相对来说可能更喜欢辐射三那个风格吧。
辐射三啊。如果像我的话就是稍微年纪大一点，就是我还是最喜欢的就是辐射二的那个版本，就是那个真正的 RPG 的要素的比较多一点。
对，
然后
就第一关都出不去
对，然后像现在辐射出到这个第四代，然后这是百事达接手以后的，就是不算维加斯的话是它的第二部，
对吧？
是的，
对。
然后发售了以后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先可以说说，就是各位在这个废土里已经耗了多长时间了？
我的话，我就是已经快90个小时了。
快90个小时。
对，
我因为一直在准备就是《星际争霸二》，所以都没怎么玩。但是，我应该玩了有6-7个小时吧。
我也是差不多是就说是玩了也蛮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其实我们今天录这个的专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么久才录这个专题，因为其实我们编辑部有过一个就是比较深的讨论，就是说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评价这个辐射四这一座。因为在这一座里面的话，就说是我们新老玩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一座其实在网络上的分歧也很大。IGN 给了是9.5分，对吧？然后但是在就是其他媒体和玩家口中的评分的话，其实这个评分是
褒贬不一。
对，褒贬不一的。其实我们今天就可以就此展开来讨论一下，就说是我们先来说细数一下，就说是辐射这一代的好处吧，好不好？
好的
啊，由肉峰我们来起个头吧。
它这一代的好处主要是体现在细节方面的
啊，
就比如说你说像它的 AI， 它的 AI 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就是会自动切换武器啊之类，还有敌人他们也会丢那些投掷武器。贴吧上有一个人他是试验过的，就是说 NPC 的话，如果你去攻击他，然后你在他身边那些箱子里面放上武器，然后再给他放上动力甲，他们都会自动去穿上，然后来进行攻击。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认为，就大多数的这种游戏里面 NPC 都是愚蠢的这种感觉，就是它这里有，对，就是固定，就行为模式都非常固定，它这里就多了一些变通的感觉
啊。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队友系统，就是说在维加斯里面已经出现队友的剧情这个概念，就是说为了丰满这个角色，然后在这一代里面它得到更进一步的改进，更进一步的进化，就是说队友会根据你的行动来增减好感度
啊，
然后好感度到达一定程度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剧情，然后这个剧情一共有4个阶段，那么这个4个阶段就是说每个阶段都相当于说是来丰满这个角色，然后在最后你可以选择跟他是否发展成恋人关系啊，当然角色是固定的
啊。 就是说男女好像就那么几个，
对，
是
的，
啊，
因为还有一些种族都不一样了，
啊，对，然后又我还有一点就说是优点，就说是我感觉就说是这一代的这个 mod 系就是枪械 mod 系统，
嗯，
对
对
对，
改造，
对对对，这个枪械改造这一出块也是我就说是改的比较久的，就是我，
嗯，挺喜欢的，
对对对，就我从开始就开始在改这个枪械了，
对。
然后你说，
嗯，就是说到枪械这方面，就是说这一代就相对于三最被诟病的那个射击手感，它也确实就是说做进了改进，就是说它确实可以作为一个 FPS 或者 TPS 来玩。
对对对，它这次的这个枪械的射击感啊什么的，就是都比较流畅，而且它的这个音效的资源也更新了一下，
嗯，
就说是至少射击起来让玩家感觉到有射击的感觉了，
嗯，
对吧？
对，是的。
然后其次它比较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村庄建设，就是它的
建设，
对对，避难所建设，现在网上已经有各种鬼畜的玩法了，
对
吧？
对的，
做各种霓虹灯，对吧？然后
就被称为废土上的 MC，
对对对，就是它的这个改造系统，但是它其实这个改造系统就说是其实挺难受的，就是它如果你真的要造东西的话，
嗯
啊，对，很奇怪，
对对，因为它是以一个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的这么试点，然后，
哎，对对，
你不能，
它不是
上帝
视
角，
对，
就有些东西你会无法，我
那对
不能直观的感受到，
你有很多的这种限制。
对对，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是当我想要搭一个房子的时候，我搭完一层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屋顶是完全看不见，要该怎么建的，
嗯
啊，
然后我有时候我是跑到屋里面去搭，然后搭完以后再往外一看，我说屋顶是全是乱的，
嗯，其实我觉得也是贝塞斯达他想告诉你，就是你拆房子就拆迁办比较厉害，然后造房子就比较难，
对对对，拆房子只要一秒
对，一马上就拆
了，然后优点我们大概罗列了一下，其实我们今天的目的主要就是还是要着重说一下这一座的缺点，因为我们是其实是我们做这个的原因就说是我们想要就说是表达一个真实和客观的声音，
嗯，
然后同时能给大家一种独立思考的这么一个概念在里头，就是大家每个人就说是现在是很多的人都是人云亦云，对吧，
嗯，
就说是别人说是谁你就也要跟着去跟风去跟着，但是我们一定要就说是表达出来这个游戏每一个东西都不可能是完美，那么这个东西它的到底它的缺点在哪里，
嗯，
为人诟病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一条条细数吧，其实我们第一条我们就还是可以从引擎这个底层开始说起，
嗯，
对对，
就这个引擎是福士达百事达的一个就是一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引擎啊它一直在这个引擎上改，
嗯，
但是这个引擎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底层有问题，
对对，
它到了今天这个引擎就说是可能普通的玩家不太了解，它现在引擎底层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无法加载具，
嗯，
就是它这个载具这个东西它一直实现不了，就是这么偌大的一个废土上，对吧，
对，
你居然没有一个，你不说别的，你就说一辆摩托车也好，或者说什么
自行车，
对对对，你哪怕
废土上我会看到一些摩托车，我就特别想骑它，但我就是无法对它进行任何的动，
对，那个只是装饰品，
对，就说是它的这个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辐射三中曾经有一辆可以就是有一辆一直在长时间运动
的
火车，
哎，对，
这个火车跑来跑去，那么它的这个底层是无法实现载具功能的话，那么这个火车究竟是怎么运动的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是它把这个火车在这个编辑器里面的属性它设为一件装备，
嗯，
然后这个装备呢是默认穿在一个人的身上的，但是这个人你看不见，因为这个人是处在美术的地表的下面，
地表下面，
简单来说
他是在底下跑着的，然后他等于是把火车穿在身上，
对，
就是他实际的效果，如果是你要看到完整的效果是他
一个人带着你跑，
对对对，其实他一个人头上顶辆火车
然后那边跑，
对对对，然后只不过是你上在那个火车上，
对，
然后
对那个人只是那个人跑得比较快，
对对对，他把那个速度调得很快，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
载具
的这么一个功能，
这对于一个开放沙盒来说是一个很致命
的问题，对对对，这是一个很诟病的问题，而且你现在辐射四是这样了，就假设说我们以后说未来可能有辐射五，辐射五的话唯一肯定我们值得确定的就是它肯定地图会比现在更大，
对
对对，
肯定会往这方面发展，
对，如果你更大的地图然后你还是没有载具，
对，
你怎么办，对吧，
嗯，很多时候不是光快速旅行就能解决，
对，
而且说到快速旅行它这一次它载入地图特别慢，
对，那么这也是它的就是编辑器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问题其实是就说是从程序角度来讲的话，它是牺牲了就说是这个它把这个所有的地图所有的空间场景然后它以模块化的形式分割开来，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好处就是玩家在后期制作 MOD 的时候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
对，
它不会说是你一次性加载很大的地图然后直接就说是你在 MOD 编辑的时候可能会卡死遇到其他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随之而来就是在我们正式游玩这个版本的时候，我们哪怕进一间很小的房间它都要超过30秒以上的读取，这个东西在 PS4 和 X1 上面感觉是更为明显，对吧？
对，
这是它编辑器上的就是它引擎上的一个问题。然后其他的问题两位
还有就是它的剧情
啊，
就我它的主线剧情就是说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了，它是非常就是说非常薄弱，而且不存就是逻辑上面就存在一个问题。
对对对，这个剧情上面其实是一个很逗逼的事情，对吧？就是你作为主角，对吧？你儿子你眼睁睁看着你儿子被弄走了，你作为父亲的感觉的话是心里是百感交集，是要很急着要把这个你儿子找到的。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傻逼冒出来说你跟我去拯救一下隔壁的村庄吧，然后主角二话不说答应了，然后在这个村庄上耗了十几个小时，那你儿子不管了吗？对吧？
对，
这个逻辑上是一个很有问题的这么一个说法。
对，而且
主要就是说他没有在剧情上就是说想让你表达一个对儿子的急切，而就是说你只能就是你自己在剧情上选择提到儿子的时候你才会表达出这种急切。
对对
对,
对，
他就是他的一个剧情就是他的主线剧情是非常没有存在感。
对，就说是百事达其实在不论是在辐射四还是在就是在老滚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对吧？老滚就更不用说了，老滚我都至今我都想不起来它主线剧情是什么。
对，是
对吧？
对，它的开放就主要体验在它的那个自由玩法上。
对
对，而且它的就是庞大的支线任务，对吧？
对，
就是你玩到后头以后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主线什么是支线了。
对，所以说做剧情做的最好就是开放世界做剧情做的最好还是 GTA。
对，就说是那么其实这一点说回来就说是那么百事达它的功力在哪里？我觉得它的功力可能在于就是从微小的事件着手，然后放眼到构架整个世界观，就是它把每一个小的这么一个支线任务的它做得很丰满，然后让
这个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它可能是就是世界观设定特别庞大。
对，然后就说是以这么小的一个事件然后来看到整个宏观的这个废土世界到底是怎么样。
对，
他在这方面体验是有功力，但是他在讲故事讲一个就说是主线故事上面的能力，我觉得他远远不如之前的 Interplay，不如原来以前的黑岛。
这个他主线上面就是说我也不给大家剧透，就是只有两个就有两段剧情他确实是做的非常有意思，就是你一开始可能没有想到。
对，
那这个反正就不知道。不过它剧情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很搞笑的，就是它的剧情选项，就是因为它这次只提供给玩家了四个选项，然后这所有的四个选项你都可以总结成就是说是 fuck you， 我不知道，随便吧，就这样。
对
对对对，
而且这些剧情选项没有任何的就是说长远的影响，就是只影响当下。
它的这个选项的这个东西它明显就是为了迎合，对吧？主机手柄上的四个键，
对
制作，就是这个东西我说难听一点就是太愚蠢了，对吧？
对，就是他就是为了将就，因为他主机玩家更多嘛。
对，然后而且你这么做以后你导致的就说是玩家在这个人物选择上不像以前对话上不像以前那么慎重了，对吧？
对，你随便选，
你随便选嘛，反正最后你怎么都能到达。
对，玩家就最终来说你只决定了两个结局，就是你会通往哪个结局。
对，
而中间不会有任何变化。
对，你就简单来说就最开头就是你不管怎么选他推销还是会到你头上的。
对对对，就是刚开始的那个避难所的那个。
对，
你哪怕就是再嘲讽他，对吧？
对，
你最后还是要去，
就是你老婆还是会帮你，
就是你在这里选择一个就是说你不买然后你被核弹炸死的结局，我觉得这样也颇有意思。
对啊，就说是你不能就说是看似好像是一个多线性的一个东西，但其实最后你所有四个选项最后
这对于沙盒的游戏的概念来说是一种。
对对对，就是你不能最后还是指向一个，
他指向性太强了，所以完全丧失了这种沙盒应该有的这种自由度。
对，而且他的这个对话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就像以前的辐射的时候，是你选你明确的知道选择这个的时候，他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件事情或是这些人的背景，比如说在辐射里面，就是你可以询问那个就是那个NCR 的背景啊，对吧？然后那个凯撒的背景啊，你可以跟别人去聊这些事情。
对，这个这里没有的。
对，这里面就说是你看似好像这个是选项，是他给你在介绍背景，结果我点了这个选项以后，他默默然就突然就跳到是，那么你帮我要做件事。
对，选项。
What the fuck， 对吧？
他选项那个概括的跟他后面讲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这个可能其实我觉得问题还是存在于就是这个就说是汉化的这么一个问题上面
啊，也有可能，
有可能，
对，就是它汉化上面的表达的意思并不精准，对吧？
那对，
好像就是，不过好像是说英文原版也有这样的问题，
也有这样的问题，
对，
是
的，我朋友打玩英文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这个对于辐射的剧情上面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
对吧？
哦，还有就是我想到的，就是说，然后它的。表现上，它的剧情表现上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不是通过对话，就是说，我们刚刚也说，它是通过支线来表达它这个世界观的。
嗯，
然后它就是，你如果在探索那些建筑破旧的建筑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终端机，就是说一些以人民为命名的终端机。然后你在这些终端机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事件，
嗯，
就是说它有很，就是说我也不能说很大一部分，就有一部分的剧情它就是通过这些终端机来告诉你，你必须要就主动去看这些终端，然后你才能了解到这些废墟里面到底掩藏了什么样的故事。
对，
我就觉得就可能有些味道，当然你说它在主线都已经这么薄弱的情况下，我觉得玩家很难就是说主动去探究这些，
对，
这些故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吧，这个倒其实是辐射的一个传统，就是它从二代开始就
是
这样
的，
嗯，
对，
是它把很多东西藏在里面，
对，
嗯，
这也是现代的一种讲述方式，
对，
就说是现在的这个游戏它更多的就说是越慢慢的在走向这种碎片化的这种，
嗯，是的，
尤其是这种的代表其实就是黑魂系列，对吧？
嗯，
黑魂系列
那个是太，
你完全知道不知道这个剧情，你把这个游戏打通了都，
对，
都完，
这个也是黑魂就非常成功的一点，
对，
就是完全让玩家自己去讨论。
对，你去回味，但我就是说，这我也去探索了，所以我会喜欢这种模式，
啊，
但就是跟它的主线剧情比起来的话，就会显得有一些讽刺。
对，就说是最大的问题，就说是其实还是集中在主线剧情这一块，就说是它讲故事的能力真的是太差了，我觉得你还不如像就说是新维加斯那样，哪怕你以一封送信这么一个事情来开头，都比你找儿子或者是儿子找爸爸，对吧？这个事情不是出现一次了，辐射三是什么？辐射三是爸爸，儿子找爸爸，对吧？然后到了四代是爸爸找儿子，你把这个翻过来一下，你在逗我吗？对吧？
然后爸爸找儿子，爸爸还在中途一直在玩。
对，他妈的太愚蠢了，真的是。
所以就是说白了，就是还是让黑钥匙去走。
对，就说是你哪怕说你说你自己来弄，然后你把剧情交给黑钥匙，对吧？你继续把这个辐射的故事至少写好，
对
吧？现在就说你这个辐射的这个故事，我明显的感觉到就说是他为了探索而探索，对吧？就是他给你强行一个理由，其实不管什么理由，你其实哪怕开头说你说外星人把你扔到废土上了，你穿越了把你扔到废土上都可以，对吧？只要让你进入废土，他其实只是给你一个进入废土的理由罢了，但是这个理由过于牵强了。然后其次还有就是说是我个人不能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这一代给我的感觉是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FPS 了。
啊，就我刚刚说的它射击手感的提升，但反而让它变味了，对不对？
对，就说是以前大家可能在玩维加斯的时候，它更多的是用到了它的那个叫什么
VATS
这个系统，就说是大家都是在这样，但是到我现在我的人物我是感知加到满的，
嗯，
就说是我远程应该是命中率很高的，但是你妈逼告诉我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开狙瞄准，我枪枪爆头，然后我他妈用这个系统，然后永远打不到人，你他妈在逗我，对吧？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就是它系统上的这么一个设定的问题，
对
吧？就是他在这个回合制和这个射击里面，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数值没做好。
对，而且那么其实说以前维加斯的那一套东西，就说是就说是也会有一个问题，就说是它太过于倾向于回合制以后，就是即时射击的这一块东西也基本上就废掉了。
对，
就是它其实到现在为止，它还是没有找到这么两套线并存的一个
平衡点。
嗯
啊，对，说到这里，就是说因为 我是点了不少 perk， 所以这个事情我还是有一些可以说的，就是你说那个系统下面它的命中率低，就是我觉得它主要就是想让告诉你，就是说你远程你就不要用了
啊。
但事实上还会有一些 perk， 就是让它变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远程都是追求爆头嘛
啊，
然后就是有两个 perk 可以增加爆头率的
啊，
然后你增加之后，然后到最后它就会变成你的爆头率跟打身体的命中率是一模一样的了
啊。
这一点就我自己就是说你玩起来的话会觉得很高兴
啊，
但事实上就感觉上设定就会变得很奇怪。
对，就是其实它这个数值上面还
是
有
问
题的。
对，
而且它的这个做法就是这一代的这个 perk 的这个改进的方法，就是说是它不再像以前那种通过加点的那个，而它变成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树状图吧，
一点属性代表一个技能。
对对对，它这个东西，我承认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这个创新
是
很赞的。
对，
但是这个东西带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你需要一个很强大、很牛逼的一个数值策划，替你把这些东西实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到现在为止，我逐渐已经发现了，就是大家的这个加点方法已经快，就是已经要趋同了。
对，
对吧？就说是远程是这一套，然后近战是这一套，嘴炮是这一套，就是每一个流派的这个加点方法几乎已经趋同了。
哦，对，说到嘴炮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本作嘴炮没有任何用处
啊，
不要去点任何的嘴炮技能
啊，
就很因为你对话中是可以存档的
啊，
然后你就遇到那种需要嘴炮的技能之后，你只要 S 0就行了
啊，就是不停的试，对吧？
对，
对。然后接下来就说是再有他的诟病的点啊，说起来的话就是要说到就是他们公司的这么一个运作的模式，对吧？如果说是按照今年年度游戏的这么一个评选的情况的话，其实我觉得就说是最大的竞争对手现在目前已经都出了。就是 MGS 5，对吧？
对，
然后巫师，
对，
还有
血缘，然后还有那个辐射，对吧？那么仅仅我们就说 RPG 的这两项吧，我们同类比较吧，辐射和这个巫师这两个游戏，他们两个就说是两家公司的做法都不一样，对吧？
对，完全不一样。
之前我们也说过，就说是波兰的这家公司呢，人家现在这个团队200多个人，对吧？200多个人。然后人家是巫师二成功了，人家把所有成功的经费
全部投入
到下一座的开发。
对。
那百事达是什么情况呢？百事达是我的老滚赚钱了，老滚赚了很多钱，那么我仅仅拿出来30%的这么一个东西投入到辐射的开发里，而且他的这个团队只有50个人。
对，非常小的一个团队。
对，你这个团队50个人，然后你要开发一个
100-200人
的水平的，
对对，而且你这个游戏的时长不是说很短，你这个游戏的时长超过200个小时。
对，
你在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了，你这50个人的团队里面你究竟该怎么办，对吧？就说是你而且我们这边也没有听到说他这个有大量外包的这么一个东西存在，对吧？
对。
然后包括到了时至今天，就说是他的动画在3A 级别的游戏制作里面，他的动画还是手调的，不是动作捕捉。
对
吧？
对
对
对，
这个东西就说是就说当然你可以说人家这个是人家的传统，对吧？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这么做的后果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就说是今天这个游戏的，我们抛开一切游戏性的东西不谈，我们只说画面，对吧？画面它其实我们说难听一点，和上世代没有区别，和上世代版本，
对
对吧？它几乎就是 PS3 的加强版，对吧？
对，稍微加强了光影。
对对对，然后那么它的这个人物动作上面，我就不提了，就是大家你切到第三人称的时候，我就指一个点，就是你当你穿上动力盔甲的时候，你切到第三人称，你可以看一下他人物是怎么走路的，完全那个盔甲是没有重量感的，
对，
你人物是在一蹦一跳的往前跑，
对
对
对，
这你妈你在逗我，对吧？
对，
你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重，对吧？你他妈还蹦蹦跳跳的，
对，他走路没有区别的，
对，然后就说是你做到现在以后，那唯一我看到诚意的地方就是它的静态模型，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不动，这个人不动，就是一个死的，像一个照片这样，那么这个贴图质量和它的模型精度已经达到次世代的水平了。
对，
但是它这个东西一动起来就完蛋，
一动起来完了，
对吧？
没有动作捕捉，它动起来跟什么一样？
对，就说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诟病，还有就说是。其实你说我们就这个就谈到一个改进的问题了，对吧？辐射3到维加斯到辐射4，我认为是没有改进的。
对对对， 就
是
对他只是加强，
嗯，就像之前 Meta 出评分的时候，他们已经就媒体夸都是夸他说他们做到，他做到辐射三最好的，
对，就说是怎么说呢，他的改进全部意义上来源于就说是把人家的 mod
嗯
拿过来，
综合起来，
对
啊，
你说建筑模式都是，
对对对，就说是所有的东西其实他没有做任何的创新，
对
对吧，
嗯，
那么包括天气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是很著名的一个帽子，对吧，
啊，对
对吧，对，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建造系统，这个也是辐射三的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一个帽子了，对吧，
它在而且它在游戏里面你感觉也像是个帽子，
对，就说是这个游戏呢，你当然很多人可以喷我，就说是那辐射就是为了帽子而活啊，对不对，
嗯，
但是我在这里我要重申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帽子是怎么存在的，帽子是当这个游戏的剩余价值已经被全部挖空的时候，你看 GTA 5是个最好的例子，对吧，
对，
大家在这个游戏中体验到它 GTA 的全部的乐趣的时候，然后他把帽子开放了，
嗯，
然后大家给这个
可以寻找更多的乐趣，
对对对，他给这个游戏延长了生命，
嗯，
而百事达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我一开始我这游戏就这样了，
嗯，
对吧，
对，
交给你们了，就你妈逼，就是玩家在给这个游戏打工，对吧，
嗯，就好像这个游戏完成度的50%要由玩家才能完成另外50%，
对，就是这个游戏不叫我的世界，对吧，这个游戏不叫，
嗯，
马里奥制造，对吧，
对，
这个游戏也不叫 RPG Maker， 对吧，
对，
这个游戏是有一个名字叫辐射四的，辐射四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就说
是，
嗯，是
的，
你不能交给玩家一个工具，对吧，然后让他去帮你造，而是你先要造好一个东西，然后让他在这个基础上替你修修补补，对吧，
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
对，我也是，
然后包括这个枪械改造，对吧，枪械改造这个东西还是人家就是维加斯里面的一个帽子，对吧，
对
吧，那个帽子里面提供了150种可变的枪械，
嗯，
那么辐射四中提供了多少呢，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对对对，
对吧，然后那包括你的这个就说是盔甲视角，对吧，你这个盔甲视角哪里来的呢，这个盔甲视角还是别人做的，还是玩家做的对不对，
对，
就是而且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UI， 你的那个穿上盔甲以后的那一套 UI 我认为是它里面设计最好的 UI，
嗯，
那套 UI 是哪里来的呢，还是玩家设计的，
是，你简单来说就好的全是玩家的，
对，就是你他妈你在逗我，对吧，
嗯，
你拿着玩家的东西，然后你说我给你改了个剧情，对吧，然后我出了一个东西叫辐射四，然后这个东西你说你做了4年，
嗯，这又是过分了，
嗯，
对，就说是我认为我心目中的辐射四就说是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你4年你捂了4年，你不止捂了4年，
对
吧，对，
还是
就说是你从这个每一年大家开始在给辐射喊叫的时候，每一年月经帖嘛，对吧，E3的时候，
嗯，对，
今年到底有没有辐射，
啊，
对吧，然后之前大家狂猜的时候，就是你给这么多这些老玩家这么大的期待，然后你给大家最后是一个这样的答案，我认为这个答案其实是不合格的，
嗯，
对
吧，对，其实他们应该做得更好，你像这次他第一天就卖了1200万份，
对，而且他的这个游戏就说是据他说是7.5亿嘛，对吧，首日7.5亿，
对，营业额，
那么你7.5亿，我不知道，我估计这个7.5亿里面至少80%的都是老玩家，那么
对，就是这好像就不是他游戏素质的胜利，而是他一种情怀的胜利和一种宣传的成功，
对对，就说是其实买游戏的都是我们这样的，就说是从看着辐射一步一步过来的，
嗯，
辐射二到今天都是我每两年可能都会拿出来再玩一下的游戏，就是我对辐射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故事和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深远的影响，我是很有，我是很有自己的就说是这个热情在里面的，
对，
但是到辐射到今天的这个就说今天的这个程度，就是我觉得它的排外性是特别高的，就说是如果你让一个全新的玩家，对吧，你看到辐射四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时候，你进到游戏的时候没有5分钟，我觉得他可能都坚持不下去了，
嗯，是的，
对，因为首先他画面不是特别好，
对，然后其次就是他的这个鬼畜的 UI， 对吧
对
吧，
动作看着很奇怪，像是日本的小作坊游戏，
对对对，然后包括他整个 UI 的这个机制，就是这个图，就是你让一般的玩家拿到 BB 小子以后，你开始你就是不知道了，就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操控了，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对新玩家的这么一个就是 新玩家的这么一个接收程度是不好的。然后而且你让一个，比如说你让一个全新的玩家从辐射4开始体验，如果他不知道故事背景的话，
嗯，
他会觉得这个游戏的实质就是捡垃圾嘛。
嗯，对，
对吧，
是的。
他感觉不到任何，就是说
是辐射相关，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它里面应该是怎么玩，然后你才能去获得这个世界观给你的影响。
对，就说是辐射的这个前瞻的这么一个背景，就是怎么才能到达废土，这个废土到底是怎么造成，两个大国之间的这么一个较量，这个中乱七八糟的事情能给你讲一天讲不完，
对
吧？
对，
是的。
就是到今天的这个程度，你给新玩家，你究竟怎么才能吸引新的玩家进入这个群体？你不能说是这个游戏做到现在就说是玩家一逐渐的在流失，就说是新玩家也进不来，然后老玩家也有诟病，那么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成熟厂商的一个应该有的这么一个。
对，然后说到世界观，
嗯，
世界观的话，市场就我们刚也提到啊，它游戏里面没有对话，没有提到，我也没有找到任何书籍有提到。就是我一开始玩完之，就我一开始看完片头之后进入废，就然后核弹之后到达废土，我还在想，这个开头那段 CG 到底讲了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讲这个？
对，
就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对，关于世界观方面，他就根本没有去说过。
嗯，那他开头好像看着还挺屌的。
嗯，
对，然后。
就是开头他给你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嗯，对，
然后核弹炸了，你只知道就说是核弹爆炸了，
嗯，
然后你不知道是为什么而炸，
对，
对吧？什么那个，那当然如果你很优秀的话，你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作品，就说是你所有的疑问，带着疑问你进入这个游戏以后，你可能会慢慢的找寻到这个游戏的答案。
对，我就觉得你如果就算不这样，你可以像质量效应那样，就每接触到一个新的名字，它都会在百科里面会给你解释。
对对对，你百对这个游戏还有就说是百科呢，对吧？这个游戏的百科去哪里了呢？
就是只有说明里面的一些，就是
好像是词条，
对词条，
对，就是你老滚也有百科的吧，对吧？
嗯，
我印象中
有，
就是那你总得有一个百科类似的东西，你给需要想要寻求玩家的这么，就是你这个游戏不是一个快餐游戏，对吧？
对的。
你但是你现在以快餐游戏的强度和标准要求了这款游戏，使大家进去以后就是提起枪来就干。
嗯，
但是你提起枪来又干，你给这种提起枪来又干的玩家，你又提供不了就是让他无限突突突的可能，你打一会儿就没子弹了，对吧？
嗯，
你满世界要寻子弹，对吧？要生存，对吧？你喝口水有辐射，吃个肉有辐射，你什么东西都有辐射。我碰见过很多玩家在论坛里，在贴吧里叫的就是卧槽，我辐射已经满了，我血就剩一点点了，我该怎么办？就是你给新玩家，你给这样的玩家也没有创造机会，然后那么你给老玩家也没有获得老玩家相应想要的一些东西，就是你两边没讨好。
嗯，
对吧？
其实我觉得这次他贝塞斯达自从接手辐射之后，他只是通过辐射这个 IP 然后去做，就是用来就是吸金的一个东西。
对，我也觉得是，我也觉得就说是他好像不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在做辐射，
继承辐射那种精神。
对对，而且再说的深远一点，就是辐射这个东西，你从二代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里面大量的黑色幽默，对吧？
嗯，
它是以这种黑色幽默的形式，以反讽的这种形式，然后来把整个世界那个那，但是你现在进入百事达的这个辐射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黑色幽默的地方，或者说它不太会去表达这样的点。
对，是的，
对。
这还是刚刚说的讲故事能力的问题。
对，
你就像我现在也在看，就是斯皮尔伯格的这一个辛德勒的名单。其实你看的话，你会以为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故事，但是它里面也有非常多的黑色幽默。
嗯，对。然后就说是最后我们吐槽一点的就是 bug 吧，对吧？那么这个游戏的 bug 多到让人发指。
对，是的，
对吧？就说是。你我甚至感觉他好像没有 QA 部门，就是这个游戏是直接大家
做
完，哎，放假喽，然后就走了，
嗯，
然后大家也不管，
就
不得 bug， 就是靠这个控制台。以后他就是辐射三的时候也是，
对，
就 bug 特别多，然后就是以后就是出了问题，就是说你控制台自己调。
对对，这你妈，然后我就想，就说是一般的游戏啊，对吧？就是 PS 四的一般游戏，就是你第一天发售以后。
嗯，
一般按道理来说现在都有一个首日补丁，
对
对吧？直第一天就是你游戏盘一塞到机器里的时候，灯跳出来一个要更新了，
嗯、
对吧？这是现在厂商最起码的
对
这个游戏就是塞进去以后，然后我发现直接可以运行了，然后我把这个游戏退出来，然后我摁 options 键，然后我确认更新了一下，就我确认一下它到底有没有，
嗯、
然后他说您已经运行的是最新版本、
嗯，
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很吃惊。然后进入游戏以后，然后我至少遇到过很多次，就说是 bug， 就说是那种 bug， 就是我打了一枪，这个人死了以后突然飞天了
啊，对这个 bug，
你妈飞上天际了，
这彩蛋吧。
好神奇的事情，对吧？
嗯。
然后其他的我都不想吐槽了，就是包括就是说是它的这个物理引擎的这么一个运算
对，我之前有一次就跳到一个地方，就我跳进去，
啊、
然后那边有一个车，它的前面就是前面铁皮在那边晃，然后我跳进去，
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死了，我又不莫名其妙，我那时候没保存，我操，我真是惊呆了
啊！
然后我刚才也是，他热风也知道我进去之后，突然天空在晃，我吓死我了。我想是不是那个，就是这边要什么，我是不是显卡坏掉了？
然后那个，然后包括他的这个纸娃娃系统，对吧？
对，
就是敌人死了以后，瞬间物理引擎消失了，然后人变成一滩烂泥，然后啪就倒在地上，然后再抽搐抖动，
对
吧？
而且能滚好久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都是就是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bug， 就是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在玩家第一个任务的时候遇到第一只死亡爪的时候，
对，
是可以把它卡在坑里的，对吧？
嗯、
你哪怕不用那把枪，你拿小枪你都能磨死它，它一直、一直卡在那动不了。
嗯，
卡怪特别多。
对，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很多很多，就是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然后包括就是之前还有就是很经典的问题，就是当敌人手里比如说拿了一个榴弹炮之类的东西，然后你卡在墙角，你和他中间有一个墙角，你把人稍微往墙角对一下，他的那个准心就会瞄到墙角上，然后把自己轰死，对吧？就是这种问题他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个给你的解决。当然你说这是辐射的一个乐趣所在，那么我也能承认，对吧？
哈哈一声笑过去就接受了。
对，但是你说就是有一些游戏性上的 bug， 这种或者是游戏影响游戏进程的 bug， 那么你是不是要尽快拿出一个办法，一个态度来
解决？我也是每天都在等 Steam， 就期待上去看到它一个更新
、啊，到现在还没有更新。
对，到现在没有一个更新。那还有就是说是中文版本的汉化的一个问题，对吧？就说是我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就是他把文本都吃掉了，就是、
而且翻译上本身也有一些出入问题。
对，就是说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就说是有时候几句话都没有更新，就是几句话没有显示字幕，然后他就这么滑过去了。
对，
然后都是你他妈告诉我你在划水，对吧？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百事达在划水。
对，就是同样
中文好像是请台湾人翻译的。
对
对
对, 对，
你像同样就 GTA 他的那个中文翻译是我见过最棒的一个
翻译。对对对对，他的翻译又接地气，
对
吧？
对，
又然后又、
有美国那种就是
对街头文化的感觉
风格。
对，而且他的这个翻译的词用词程度的准确性，对吧？
对、
非常的到位。
对，就说是那么你如果非要跟我就说是如果听到这儿、听众们有不同的意见，你跟我说百事达是家小公司，对吧？百事达只有40个人。
对，你到此时说这种话就没有意思。
对，就是就没有意思，就说是你不能说是你玩家就应该站在玩家的立场上。
对，
我不会去管你厂商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
我只在乎我买到的这张盘能不能给我带来接下来他这个价值所带来的乐趣，对吧？
其实就是你只要这个公司给你诚意，你就相当于是那个波兰的那个公司。
对啊，
他就是给你感觉他非常有诚意。
对对，所以其实如果按照我现在以现在我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就是如果辐射四还是没有改进的话，我觉得年度 RPG 这个游戏
那不用想
已经没有想
了，
那肯定必须是
巫师三
了
啊，不，巫师三或者是 MGS。
对对对，就说是年度 RPG 啊，我说
RPG 那
肯定就
是
巫师三了啊。所以说到现在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表明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吧，
对
吧？那么就说是最后还是我们的惯例吧，就说是如果要给这个游戏给一个评分的话，那么我们一个一个人来吧，最后给出一个我们综合分数。
就我毕竟是玩的比较久，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是可以买的，
可以买的啊。
我觉得还是慎重买吧，就是一般的玩家还是要等，就是等降价年度版的时候再买。
对，那么其实我也是就是首发就入了，我作为一个辐射粉对吧，我首发就入了，但是因为我已经过了那种狂热的脑残粉的就是不能说这个游戏不好的年纪了，就说是我是很中立客观的态度的话，那么对于新的玩家，对于你对辐射的系列没有多大爱，就或者说你第一次体验这个游戏的话，我觉得还应该是慎重买，对吧？
是
那么综合一下我们三位的评分的话，我们决定编辑部给出这个游戏的评分就是慎重买。
对
对，那么如果当然你是这个辐射系列的老粉丝对吧，你对这个游戏有比较深的了解，那么你我不用说你也已经买了
对吧
、
嗯、
我们这个节目主要还是针对这些就说是还在观望的玩家，给出一个我们所认为比较客观和中立的一个态度出来。 那么好吧，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如果您对这个辐射的这个评测还有兴趣的话，就说是请到我们 MrGamer 的网站上 www.mrgamer.net 然后来看这个肉风给你写的这篇评测，然后配上这篇音频的节目，然后我相信有更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同时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地方呢，那么你可以加入我们 Maze Radio 的官方 QQ 群20755251，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游戏先生的官方微博游戏先生 Mr. Gamer， 然后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啊，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